美联储政策如何影响消费市场，台海开战将比俄乌战更打击全球贸易，降低对中关税，拜登政府仍有一担心，面临多重困境。广东地产商喊话地方政府，市场高度恐慌，比特币近八日下跌超30%。美联储15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，以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胀，这个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升息决定。目前美联储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调至 1.5% 至 1.75% 之间。对于这个决定，美联储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为10-1。除堪萨斯城联储主席以外，其他人均支持加息75个基点。参加会议的所有18位官员都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加息至少3%。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，预计7月份很可能会继续加息75个基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随着美联储政策与通胀影响的加剧，行业正在担心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危机可能在今年出现。富国银行高级股票分析师警告说，金融市场将会在接下来面临更多的冲击，而这个问题将会影响美国的消费市场。富国银行分析师克里斯·哈维说，股票抛售首先影响投资情绪，然后是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支出，最终影响到经济整体。根据美联储的数据，到去年年底，有接近1/4的美国家庭资产在股票市场中，这个构成了重大风险。预计金融市场的长期抛售将会连带损失消费者的支出能力。哈维预计，受市场波及影响，今年的美国家庭资产可能会下降4%。相关影响可能已经在5月份数据中有初步体现。美国商务部15号发布的数据的显示，今年5月份的全美零售额转入负值下跌了0.3%，低于行业预期的增长预期。哈维评论说，目前美联储的政策已经触发了一种恶性循环，如果货币政策继续对风险产品施加压力，那么整个消费者市场亦会按预期紧缩。只有当市场认为美联储加息将开始减速时，股市的恐慌抛售才能够停止。目前看来，行业的避险情绪还未有结束。在15号，亚特兰大联储警告了金融状态进一步紧缩的风险，当局将第二季度的增长预期下调至0%。行业认为，亚特兰大联储正在警告美国处于技术性经济衰退的边缘。亿万富翁投资专家富百万14号评论说，预计到明年股市的问题仍然不能够解决，标普指数仍然有40%的下跌空间。他预计到明年美国的经济会陷入衰退期。近日台海紧张局面快速升温，台湾最高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指出，如果中共政府发起对台湾的军事袭击，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将超过俄乌战争。他表示，世界依赖台湾生产的芯片产品，对台湾发起的袭击将会影响全球技术产业，而且台海开战对国际供应链的影响、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伤害将会比俄乌战争更大。在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扬言不惜开战后，美国政府对北京发出信息，指出当局对台湾的任何侵略活动都将引起全球反应。15号，五角大楼国防部副部长克林卡尔表示，希望北京的领导层必须明白，如果当局在台海发动入侵，这样世界各国将以类似对待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对待中方。同日，台湾与美国官员召开年度安全会谈，以对北京的潜在威胁进行必要的准备。分析师指出，台海发生的冲突将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代价，如果北京发动袭击，可能会导致该范围的供应链彻底瘫痪。同时， 由于日本等国承诺支持台湾的保卫活动，届时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范围的海运活动都可能遭到波及，进一步影响外贸经济。邓振中亦提到，台湾去年的芯片出口价值为1180亿美元，其中40%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大陆。这个意味着如果局面升级，那么北京政府会在技术产业上面临困境。拜登政府近期正在对取消部分中国关税的问题进行讨论。知情者表示，白宫说有意在这个月宣布取消前川普政府的某些关税，以对通胀做出一些缓解。但是政府部门仍然有一个最大的疑虑，就是降关税的做法可能会得罪工会。在这个之前，工会代表做出宣言，说反对白宫降低任何中国商品的关税，并指出这样的做法对缓解通胀十分有限。他们说政府的行动必须要保证国家利益，强化政府的经济体制。由于工会是拜登政府联盟的骨干力量，白宫需要谨慎考虑他们的意见。目前拜登政府未有释放出任何降低关税的方案。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说，关于关税的问题至今还未有任何的定论，但是他仍然坚称关税增加了家庭与产业的成本，需要得到调整。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在内的政要认为需要削减对中关税，但是同时耶伦亦承认由于关税占据的经济份额很少，降低关税并不是解决通胀问题的灵丹妙药。近期一项调查指出，如果将贸易战时期的关税全部取消，亦可能只能减少0.26%的通胀。因此白宫政府内部围绕关税政策产生了重大分歧。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不支持降低关税，原因是关税将会在中美谈判中提供筹码。对于通胀居高不下的问题，福克斯新闻近日批评说，在六月份白宫推出的多项降低通胀的经济政策都是呼声高于行动，具体效果没有传递到市场，这个显示出当局缺少执行力。近日一份广东省地产商交给省政府的文件引发关注，这份文件反映出目前的地产市场泥足深陷，无法借钱亦无法盈利。地产商亦喊话政府部门提供更多的有效政策，他们讲到政府的限跌令比房企想要降价自救都好难。根据地产商递交的内容，目前广东省地产市场遭遇借不到钱，钱收不回来，卖不出钱，赚不到钱，还不起钱的五大困境，而各地出台的限跌令高度妨碍行业运作。商会亦提出多个建议，其中要求适度松绑政策，放款融资限制，监控账户资金盘活稳定，预期保交楼，下调企业所得税，预缴无利率等。新浪财新专栏文章中提到，这份文件对于行业整体困境的分析，应该说是力透纸背，给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亦比较中肯。而网易号文章评论说，文件内容很重磅，亦好实事求是，道出了开发商如今遇到的政策，包括市场上的困境。但是行业认为这些意见虽然中肯恳切，但是期待可能无法实现。广东一名私营企业家对大纪元说，在中国当前社会，民营企业遇到的困境是必然的现象。由于中国房地产发展30年已经饱和，再加上政府处处与民争利，商会期望向政府喊话而有所改善，恐怕是徒劳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共央行已经出台多轮政策，但是没有能够挽救地产市场，而美联储不断升息的步伐将会加剧地产商的海外债务压力，导致更多的问题爆发。同策研究院近期的报告指出，五月份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后，多个城市连续多次出台楼市松动政策，但是如果房企的融资不放松，尤其是民企的融资不松动，房地产行业短期内很难回暖。近日比特币市场遭到沉重打击，至今为止比特币指数连续8日下跌， 市场蒸发超过30%。在15号，比特币走势接近20000美元区间。行业公开的比特币恐惧与贪婪指数已经下降至个位数，处于高度恐慌的行情。在去年11月，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价值高达2.9万亿美元，但自今年起，市场的损失已经接近70%。除了比特币以外，以太币在近7日的时间里面损失了37%，还有一些加密币品种价值几乎归零。分析师认为，今日货币的熊市已经进入深度阶段，所有投资者都在承压。这一轮加密币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。基础设施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哈特菲尔德在一份报告中说，这个是市场急剧崩盘的催化剂。美联储过度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导致了一系列的泡沫，包括科技股、加密代币，投资者从这些高风险投资中退出并转向更安全配置的趋势仍在继续，而这种动荡加剧了这些高风险投资的抛售。受整个投资市场动荡影响，有华人首富之称的币安交易所创始人赵长鹏上半年损失了856亿元美金的身家，但是他继续对整个市场表示乐观。他在近期的线上会议中说，行业的寒冬将不会阻止企业继续发展扩大的步伐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